姐妹大家平安，一个礼拜过得很快，我们再次集体在神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主。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早上九点半殿唱诗歌，这个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原来的想法是很期望说我们以后的敬拜就是九点半开始的，因为一般时间不太够，我们有以后想要有更多的教育的时间，以及如果可以的话在讲道完为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可是似乎弟兄姐妹仍然是在停留在9:45才到那种感觉，even是9:45还没有到啊，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更好。不好，我们来唱一下今天的诗歌。我们今天唱两首诗歌，一首是能不能我们上礼拜唱的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是一种心中向神讲话。我的这个没有有声音吗？让我们按着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心来唱这首诗歌，能不能来向神祷告，渴慕的敬拜的来。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再从头来，你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都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再次，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从头来，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 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也留在你的痛，大家一起唱来，能不能唱出来，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这一次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献上敬拜，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这次献上敬拜，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哦，是的，主耶稣，能不能让我们在你的殿中单单与你同在，在你的殿中单单来享受你。主啊，求你圣灵现在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带领这个聚会。在当我们踏进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心哪都不去了，我们只想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讨主的喜悦。求主的圣灵分赐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同感一灵，来到主的圣座前，一同将敬拜赞美颂赞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看另外一首诗歌，只愿得着你。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今天要守圣餐。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 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从头再来，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用祷告的心来唱，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大声一点，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至为宝贵的主，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啊，最近因为可能天气的转变啊，我已经咳了一个礼拜，好像都没有好，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咳。我就祷告主，主要帮助我今天啊能带这个聚会，能够讲到，能够唱诗歌。我求主帮助我啊，如果再咳的话，就今天以后再咳吧。啊，感谢主啊，我还稍微能唱出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真是愿意我们来得着主。也让我们被主所得着。我们不是单单来这边看人，或是看谁有来没有来，而是在这边真的要朝见主，就把我们自己单单的仰望在主面前，在主面前来献上我们自己。我们就来唱一次，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做今天的敬拜，来从头来，好不好？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是的，来，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至为宝贵的主，至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 得着地。是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在我们的会中来掌权，求你的圣灵那天而降，降临在我们当中来带领这个聚会。愿你自己得荣耀，愿我们的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愿你悦纳，也把众弟兄姐妹的心一同带到主的施恩座前献给主，求主一一触摸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现在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现在请中文敬拜组带领敬拜。
我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主啊，我的神，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求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宣扬你的名，你奇妙的救恩。主你是，
主你是道路，使我心正直，主你是真理，使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我救主。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信实，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主，我的神，我爱你，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主你是道路，使我心正直，主你是真理，使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我救主。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信实，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主，我的神，我爱你，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
每一秒，我要来宣扬你奇妙的救恩，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我们要最近我们在查考圣经，或在我们小组里面教导我们要用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特别今天我们要来到神面前领圣餐的时候，求主带领他赦罪的权柄带领我们，领我们到他的宝血里。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求与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一面，领我爱的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求神宝血遮盖。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宝血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地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爱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丰盛掌声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神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都能够依靠他来分享，不管从 我们的周遭，我们的邻舍，或是到那 地级，求神来带领我们有这颗心，在我们的周遭，也在支持我们远方的宣教。求神来带领，我们就来唱这首，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赞传给人。
一点星星之火，可以将火点燃起。围在不光的人，历史便感到满意。神圣慈爱极丰富，一经历过之后，你必愿意将这慈爱向每个人传开。春天何等美丽，新叶绿绿满树上，小鸟开始歌唱，万花都争先开放。真神慈爱极丰富，你经历过之后，你必愿意在每个场将主苗爱传扬。朋友，愿你分享我已得到的喜乐，你也可以靠他，不论你境况如何。我愿能高山宣扬，向全世界宣告救主的爱已临到我。
朋友，愿你来分享，我们副歌再唱一次。
朋友，愿让全世界宣告救主的爱我引导我，我要向人传扬。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众弟兄姐妹用感恩的心聚集在主的圣座前。主，我们愿意真是把福音传给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把你这么我们所得着这么好的福音来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主啊，特别是在这宣教月的时候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心啊，主你带到这个世界上陪去啊天上那荣华的宝座，为的是要将福音传给我们，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啊！特别在今天的早上当中，我们特别把这样的事情啊仰望在你面前。特别在宣教月开始的时候，愿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也特别是在今天啊，是十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弟兄姐妹要到主的圣座前来一同守圣餐。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的爱就临到我们。你就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来拯救我们，让我们不再迷惑，让我们不再成为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主啊，让我们不再成为外人，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丰丰富富的恩典来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你圣座前的时候，我们求主你让我们领我们到你的宝血里面，让我们经历你的宝血的拯救，让我们从你的宝血当中经过的时候啊，让我们真是洁白，让我们心真是啊有阳光，有光明。主啊，让我们真是不再做个黑暗的孩子，让我们真是做一个光明之子。主，帮助我们在这受圣餐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的啊纪念主耶稣基督你所做的事情。也特别在今天早上的聚会当中，我们也特别求主你也带领我们，除了是这个月的宣教会之外啊，再过来有不同的讲员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主啊，你祝福他们。也特别正是为我们啊，在10月16号开始的祷告周啊来祷告。主啊，我们在10月16号到21号，也就是周一到周六早上6:30到7:30，我们要齐聚在你的圣殿当中，来将祷告颂赞都归给你。 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清晨的时候啊，学习来亲近主你，让我们在这样清晨的时候来看见主你，来与主你更多更多的交通。主啊，跟弟兄姐妹有更多更多在祷告上的连结。主啊，我们把这样的事情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我们特别把我们教会在今年圣诞节我们要演唱的诗歌啊，参与的所有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用感恩的心，让我们用期待的心来同练唱的时候，我们更多感受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啊美好的信息，平安、喜乐、信心以及祝福在我们当中啊。特别祝这些爱练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今天下午一点半我们要召开啊这个月份的 board meeting。我们恳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并保守我们的执事们啊，在这样的board meeting当中跟同工们，我们有个非常好的配搭。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在思考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过程里面要我们做的事工，我们在完成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主你的带领，我们需要主你的力量，更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们把合理灵放在我们当中，也特别把最近来到我们当中所有出信的在慕道的弟兄姐妹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祝福他们，主啊，求你真是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大大的动工。我们期待在十二月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受洗有转会啊，主啊，我们求你特别的祝福啊，心中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愿你早日归啊，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纪念到身体欠难的众弟兄姐妹。主啊，我们特别把 David 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带领他，求你赐力量给他，平安在他的心中。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主啊，你是我们的挚爱，愿你大大的加恩典啊，施恩拯救在他的家庭，在他的里面。我们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身体欠安的，特别是在这段时间啊，天气啊转凉，早晚天气的温差啊差距大，很多弟兄姐妹感冒咳嗽。主啊，求你按着我们个人不同的需要来医治我们，来拯救我们。我们再次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你面前啊，圣餐的时间也让我们真实来思想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一切拯救的事工。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只有一世，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道友，
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是十月一号，我们要一同守圣餐，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如何爱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圣座前，看到这个圣餐桌上面所摆设的不管是饼或是杯是分开的，表示耶稣基督经过十字架，他已经死了， 而且他已经复活了，在天上。他答应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要同他喝馨的日子。我们首先请你们服侍的执事们到前面来。我们知道，每次来到主的圣座前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吃跟喝而已，我们有更多在心中对主耶稣基督的纪念跟爱以及期待。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回到天上就不再来的，他还要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借着守圣餐这个仪式，我们在期待，我们在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当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看见桌子上所摆的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的日子近了。虽然不知道那天是哪一天，但是每一次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有三件事情跟弟兄姐妹一同在主面前来思考。第一件事情，圣餐是一个邀请，耶稣基督邀请每个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来到他的施恩桌前。特别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邀请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也许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已经够苦了，有很多的重担压在心头，但更大的是什么？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个月要做的 payment， 我想那时候都是也是很重，但最重是罪的压，我们被罪压的真的是非常的重。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圣餐的时候，耶稣对你一个邀请，来到我这里来。圣餐来提醒我们，每次来到主的圣座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跟主耶稣基督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不是他是他，我是我，不单单是我们跟基督连接在一起，也跟弟兄姐妹的心连接在一起。因为透过这个饼，透过这个杯，我们一同来分享基督身体中的奥秘。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重新连接在一起，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告诉我们的，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耶稣再再的提醒我们，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这是个何等重要的紧紧的连结的关系，这个连结不能断了，一断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一断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属于他。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圣餐是很重要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连结。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心中。最后第三点，每次我们来到主的圣座前的时候，再来到主的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想到这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一个回应。在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的心被很多事情所占满，耶稣有没有用真诚的心来回应他？不但是邀请我们，不但是邀请我们跟他一起连结在一起，耶稣要问我们，你回应吗？你回应吗？耶稣说，在启示录3章20节说，看来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像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家中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对众教会说，凡有耳的，有耳朵的就应当听。耶稣曾经承认 邀请你，耶稣要求更呼吁你跟他连接。我希望你在这个时候跟耶稣回应，跟耶稣回应，你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的圣餐的礼拜当中，主啊，你邀我们，你邀请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就近你，在你那边有平安，在你那边有喜乐，在你那边虽然还是没有重担，但是你已经担当一切了，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主啊，让我们的心不要离开你。主啊，在这个圣餐的时候，你也邀请我们，你更要我们跟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连结在一起，就像葡萄树跟枝子连结在一起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主啊，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能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行，但是我们发现终究我们是不能，我们是不行的，除非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新的连结。主的话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主啊，当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跟你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主啊，当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从心里就向主你来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要开门，请你进来。主啊，我开门，请你进来。求主进来跟我们同坐，跟我们一同坐席。主啊，真的让我们在做一个得胜的人，也让我们真是有耳朵的，我们真是愿意听你。主啊，感谢你，在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这样爱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期待，我们等候主你再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来经历主你身体的奥秘，跟弟兄姐妹一同有这样的一个福分。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咱们主耶稣基督被出卖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的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也要这样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时，只等到他再来。我们把这样的时间恭敬用在主面前。主耶稣基督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到他面前。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话，还不清楚圣餐的意义当这个杯跟饼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接。我们来唱奇异恩典。我们来唱奇异恩典，在领受圣餐的时候，神的奇异恩典是多么的奇妙，临到我们这些重罪的人。奇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牵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第二节，好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心只是寂寞恩。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再从头再唱一次第二节来。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吃的身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使我心疼 安慰，初心只是寄蒙恩惠，真是何等。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一起来享用。饭后只要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来唱七恩典第三节第四节。
有许多危险网络保守人间苦楚，慈恩令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父将来在天安居，万年恩光如日普照，好像最初蒙恩金矿，赞美永不减少。
我们再唱诗第四节，
长乃山
是说，这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是我的血在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
恩之因果，真是永不结束。
耶稣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一起来享用。阿们的主耶稣们，感谢你这么大爱临到我们这些重罪人。主啊，求你借着这样的圣餐，你的身体跟你的宝血来喂养我们，让我们一同经历基督身体的奥秘，让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为的是要荣耀是你自己。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而已。主啊，你在我们当中掌权，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的欢迎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到我们神面前来敬拜神。我这边有两张新的朋友，我先来介绍一下。一位是张胡纯，你可不可以站立起来，我们可以欢迎你。我们欢迎欢迎。另外一位是孙炯伟，是吗？欢迎欢迎，非常欢迎欢迎。我们在我的右手边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吗？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吗？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从旅游回来，我们一起互相的欢迎问候一下好不好？几分钟，一分钟，一两分钟的时间。 特别是一些新的朋友，那今天来第一次来或是你们很久没有碰到的，特别是他们，然后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问候他们，互相的问候。弟兄姐妹可以打开你手上的程序单，很高兴弟兄姐妹能够这么热络来互相的问候。感谢主，平安，感谢主。我们欢迎所有大家一起来到神面敬拜主，会后参加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十月份是本教会的宣教月，我们的宣教月主题是让我们起来建造吧。中英文堂都有宣教信息及特别讲员来传讲有关信息及分享宣教事工，你在这个手上的单张里面都有这个夹页，弟兄姐妹一起来可以一起来查考。第三点，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圣诞诗班，用歌声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生日。每个主日的下午1:15在正堂开始练习，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能够与杨丽轩 Cathy 姐妹来联络。本月的牧职会在今天下午1:30106107教室来举行，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来纪念。第五点，十月份是敬牧月，提弟兄姐妹向教牧同工们致谢，并常为他们及家人祷告。第六点，周三晚上的中英文联合祈祷会，10月4号8:00晚上8:00在教会举行，为教会事工祷告，由卯诗欣牧师带领。第八点，陈令弟兄将于10月5号4:00-5:00在这个小玛丽的医院举行中秋节的音乐会，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欢迎弟兄姐妹能够踊跃来参加。其他的第七点、第九点、第十点、第十一点、第十二点，弟兄姐妹自己来看，很多都是我们在暑假之后刚开始，弟兄姐妹在祷告来纪念，也带领你的孩子能够踊跃来参加。新的学期或新的课的开始的各样的活动。第十三点，教会在圣诞节主日举行敬礼及接纳新会员，凡已经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并希望能够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若你在其他教会受洗并在本教会聚会或是你在其他教会受洗并在本教会聚会6个月以上，欢迎你申请加入教会，请与牧师、教牧同工或教会办公室来联络。另外有两点喜事哈，这个是在Christine 和他的昨天大女儿结婚，另外一个就是志军的夫妇，他们得育孙女文熙，我们碰到他们的时候，都能来恭喜他。好，我报告就在这里结束，我们请招待向前来。我们预备我们心，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慈爱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得获产的能力。我们知道千山的牛羊都属乎你，你不缺乏，但是你要我们一起跟你同工。主啊，愿意我们摆在你面前的这些金钱只是我们心意的一部分，主更让我们能够全心全人来侍奉你，来奉献给你，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跟颂赞跟赞美。我们将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Thank you. 请马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月是我们教会所定下的宣教月，我们希望在这个月当中，我们在宣教的信息上，我们领受更多，好好让我们真是得着鼓励。愿你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到各个地方去宣教。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的学生一直在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说，父自己在他手中的所定的时根起，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耶稣一开始就把这样的宣教的一种心怀来跟我们解释，从耶路撒冷开始，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但中间不要错过在犹太全地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帮助我们从这个月当中，我们要学习到更多的一些教导。然后我们这三个月当中，我们的照我们今年的讲坛的一个设计，我们是 EPAI， 这三个月是讲到 I inclusiveness， 这个字是包容力。所以我们在这个月当中，这三个月当中，我们要讲的是教会包容力导向，教会包容力导向，要建造邻里合一的教会。这是我们在这个月当中我们一同在分享的信息。我们今天一开始在宣教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安德烈做的事你也能做，安德烈做的事你也能做。我相信在圣经当中，特别是在如果你可以成为耶稣的十二门徒的其中的一位，你要成为哪一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成为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的一位，你最想成为哪一位？美华已经有答案了，对不对？你要成为谁？不知道。好，这个问题让我们每个人来想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可以成为耶稣十二门徒当中的一位，你最想成为哪一位？我想在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的名单里面，在圣经当中记载了四次，而这四当中依照他的次序前后来排的时候，排名第一是西门彼得，然后是他的兄弟安德烈，再来是还是一对兄弟，就是雅各还有约翰这对兄弟，再接下来就是腓力、巴多罗买、多马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达泰、分瑞党的西门，以及卖主的谁？犹大。所以西门彼得他排在第一位，但是犹大那卖主他排在最后一位，敬陪末座。而且最后他知道，我们知道最后犹大去哪，他最后怎么样了？他自己吊死，对不对？吊死之后，他十二使徒的名分怎么样？被剔除掉了。所以在初代教会当中，他们重新再选一个人来替代犹大的，那个人是谁？马提亚。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我说那这个人姓马啊，大家都猜了半天，其中一个人说是马英九。我说这个差太远了吧。我想彼得和约翰会是很热门的人选，如果你想要成为他的门徒的话。但雅各因为是最早殉道的门徒，所以大概没有太多人会选他，因为十二门徒当中他是最早殉道的。可能很多人会选谁？选马太。他原来叫做利未，他很有钱，他原来是个什么？是个税吏，所以他也可以说是名利双收的一个人。但他后来他相信耶稣之后，当耶稣经过他的那个税官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跟他对看一眼，就不晓得这是什么眼神，我不知道。但是这个马太啊，这个利未就怎么样，从税官的椅子上就起来，怎么样，就跟随耶稣了， 他不是在梦游。他后来召集他所有的当税吏的朋友们，跟他们请了他们吃一顿，才开了一个 party， 跟他们宣告说：我从今以后，我已经找到我的主，我要怎么样？我要服侍他，我不再做这个工作了。这是马太。马太的事迹不单单是这样子，在四福音书当中的篇幅当中，他的福音书是最长的，总共有28章，对不对？我们最熟悉在28章的最后18节到20节是最后的3节，对不对？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了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怎么样施洗，凡了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怎么样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末了。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他虽然是个税吏，他曾经在税官当中，他虽然很有德才德势，但是他对宣教的工作非常的用心，所以他把那个最重的话写在后面。耶稣进前来是当他召集这11个门徒来说，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要去使万民做了门徒。这是耶稣给我们到现在2000年来，耶稣给他的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在马太福音当中，他不单是福音书最长的一卷书，也是最详细的，而且是引经据典最多的一本书，是一般所有的新约学者而公认最棒的福音书——马太福音。讲到马太福音，我有几件事情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把马太福音的从5章、6章、7章，如果可行的话，每天把这3章练一下。如果你能坚持练3个月，你会找到耶稣基督整个生命的核心在什么地方。马太福音5、6、7这3章非常的重要。如果再可以的话，把它背下来。哇，这个就要求比较大一点，对不对？那马太福音第1章讲到山上八福，这是整个八福的过程当中耶稣所宣教的宣讲的信息。5、6、7这3章，有空我们看一下。我在想，也许我们当中很少人会想到要成为谁，成为安德烈。可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人物是谁？要讲安德烈，很少人会想要成为安德烈。他因为他一直默默的怎么样摆上他自己，他对领人来见耶稣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负担在他心中。如果说安德烈的强烈负担是带领人来见耶稣基督，那么在他的心中，你可想而知耶稣在他心中的分量重还是轻。重，因为他一碰到你就想到谁，就想到耶稣。他要带人去见人，他不是介绍朋友给那个他的哥，他的兄弟这个彼得，也不是给他好朋友雅各跟约翰，而是他把人都带到哪里？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这是我们今天在宣教的第一个礼拜当中，我们一起要分享的问题。他带人去见耶稣，他没有讲很多的话，他话不多，他讲的话非常的简单。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在约翰福音1章41节，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来。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他先找着谁？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这边告诉我们，西门是哥哥，彼得是哥哥，他先找到他，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而在那个时刻里面，他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因为他的老师是谁？施洗约翰，他曾经跟随过他。他说：“看那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如果你念到这个约翰福音1章35节以后，你发现说那一天安德烈他就跟着耶稣走了。他跟耶稣走的时候，他说：“夫子，你在哪里住？”耶稣跟他说什么？你来看。结果圣经写下去就很戏剧化，说那天他们就跟谁同住了？就跟耶稣同住了。同住了以后，他的生命我们不晓得圣经在那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非常的相信在那一刻当中，他跟耶稣同住的时候，他领受了非常非常的多。然后经过后来慢慢的事情当中，等一下我们继续讲， 第二段我们看到，第二段我们看一下，不动。哎，帮忙一下吧，谢谢。下一页。哇，对，又来了。哦，有了，是我了，是我做还是你做的 ？OK， 希望这个能 work。OK， 第二段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也是。第六章的第八节、第九节，我们起点来。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如果没有忘记的话，这是五饼二鱼的一个神迹。等下我们会继续讲。第三段我们看一下，第三段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以后，预备来。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耶稣。波在求他说先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我们知道安德烈他有个特质，他总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这个月是先教月，我们每个礼拜安排不同的讲员在我们中间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参考我们今天刚我们在周报当中的讲员，你知道说像下礼拜天就是刘丹的弟兄要分享他最近所做的事情，他讲到再来我们就还有那个Paulina 跟他先生，再下来就是 Claire Chen 他在住在伦理上，我们会在三个礼拜当中会有不同的讲员到我们当中来。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安德烈做的事你也能做。安德烈做了什么事情？我想你都知道了，在跟随耶稣这三年的当中，他可能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是他做的，但是福音书很有意思，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单单记载了他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三件事情。带人到耶稣面前是一个最平凡但也是怎么样最伟大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我想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能做的，都能做的。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安德烈这个人。我们知道安德烈他是加利利一带波塞大的人，他以捕鱼为业，也就是从他出生到现在，到他跟随耶稣以后，他都一直在加利利海这一带。他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也是彼得的兄弟。在耶稣基督他早期传道生涯当中，他把传福音的重点放在加利利湖边的一带。其中有三个城市不接待耶稣，我们这次去耶路撒冷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去过那三个城市，叫哥拉逊、伯塞大以及加百隆。如果你看到我的手掌，这个手掌，如果你把我这个手掌想象成一个加利利海或加利利湖，把它想象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我的中指的上边，在我中指的上边往北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哥拉逊。哥拉逊在我中指上面，在中指上面，右边是伯塞大，在左边这个地方，这个是加百隆，所以他们的位置就在这加利利的湖岸的这边，最高点是哥拉逊，左边是伯塞大，右边这边就是我们说的加百隆。加百隆，那这三个城市，在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不接待耶稣的城市。圣经记载这种事情非常有意思，就像他记载到犹大，他把他记载什么卖主的犹大，可是圣经没有记载说彼得三次不认主，说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有没有？没有这么记载。人犯错之后，人悔改之后，回到神的面前，神会抹消掉很多其他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什么？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怎么样？都变成新的了。不要去纪念旧的事情，往前看，看新的事情。我们继续看到在这段圣经当中，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二十节，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对这三个城市讲话，请念来。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他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波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就披麻悔改了。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受呢，我们看到耶稣他真的很伤感的对这三个城市说的他要说的话。哥拉逊啊，你有祸了。这个地方，哥拉逊啊，你有祸了。波塞大，你有祸了。加百隆，你升到天上了，不是？你将来怎么样？比坠落到阴间那个地方去。耶稣把几个推罗、西顿这两个城市是旧时代的城市，把它提出来讲。如果这个那个他行在异能行在那个地方的话，推罗、西顿的话怎么样？他们早就怎么样？披麻蒙灰悔改了。我们知道真的在尼尼微城的时候，真的当约拿先知向他们宣告神的审判、神的拯救的时候，他们全城的人从王到庶民到所有的牲畜怎么样，他们披麻怎么样悔改在耶稣基督面前。这边也告诉我们，推罗、西顿他们早就这样做了。而且他跟他说，加百隆，你以为你这么富足，你已经升到天上了吗？不是的。你以为你将要升到天上吗 ？No， 将来怎么样？你要坠落到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就算索多玛那个罪恶满贯的满盈的这个城市，当耶稣基督那七点多异能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会怎么样？会悔改的。但是今天，耶稣老远的跋涉在那山间，在哥拉逊、在波塞大、在加百隆当中，他行了那么多的异能在他们当中，可是怎么样？他们毫无悔意。所以就讲了这样的话，也告诉我们说，就算行了神迹，人不信还是怎么样？还是不信，不相信还是不相信，并不是因为神迹，人的有时候人的心刚到这种地步。我们看到安德烈本来是施洗约翰 的一个门徒，当他听到约翰说耶稣是神预备为人赎罪的羔羊的时候，他便怎么样跟随了耶稣，与耶稣同住在一起。我真的非常羡慕安德烈，他真的一跟耶稣见面就可以去耶稣的家住一住，那是多好的事情啊。其实我们今年啊，四月份去以色列的时候啊，真是可以经历到啊，走过耶稣走过的地方，我觉得就已经很满足了。如果再能跟耶稣住一下，那更好，对不对？但是我们已经时间错过了这个千年之别。安德烈他信从耶稣以后，他立即传福音给他的哥哥彼得，而且带领他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实际又有怎么样行动力的人，他不是光感动，他很实际，他有一个行动，有一个感动，有个负担，他马上就付诸行动。你知道对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安德烈他做这件事情，但他哥哥，如果是像我哥哥的话，我哥哥大概不会听我的话，我跟他讲什么他不太相信的。但是彼得他竟然可以接受安德烈跟他讲的话。当教会在耶路撒冷遭受逼迫的时候，众门徒都分散到各处去，而安德烈他就乘船出航，他四处为主传福音。有些教会的传统认为安德烈是西古提的使者，因此在俄国的教会是看安德烈是护卫的圣人。那么看到最终安德烈他又回到了，他最终他要回到了雅盖亚省，在那里他被钉十字架殉道。相传安德烈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一个 X 型，所以从此这个形式的十字架就被称为圣安德烈十字架。根据这个耶罗米的记载， 当安德烈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对群众发表了一篇非常精彩的讲论，然后他毫无惧色的殉道了，使许多人怎么样相信耶稣是主。我想就是他要使他也他做个美好的见证。传福音的人必须具备安德烈的生命特质，令人见耶稣，令人见耶稣。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成佛领人来见耶稣啊？如果还没有的话，我们在圣诞节快到了，我们想办法带你来见耶稣。安德烈与他的哥哥彼得都是打鱼的，雅各与约翰这对兄弟是他们的什么？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同伴，他们的同事，他们两家都有自己的渔船。在当时加利利海边的百姓当中，他们算是有产阶级。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传福音的时候，为人施洗的时候，安德烈、彼得、约翰他都被吸引了到约旦河一带去听他讲道，甚至曾跟随施洗约翰一段时间，所以他可以算是他的门徒了。可是我们一件事我们想到，虽然伯赛但我们刚刚讲过不接待主，一个不接待耶稣的城市，但是有四位门徒来自伯赛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四个城市，有三个城市不接待主，但其中有一个城市在伯赛大那个地方，就有四个门徒来到哪里，来跟随耶稣基督。那就是为什么你在念福音书的时候，很多时候耶稣如果离开了耶路撒冷往北走到加利利的时候，他通常不停留在自己的故乡拿撒勒，因为耶稣的传道生涯当中，他从来没有在拿撒勒行过一次神迹，而且在拿撒勒读神的话的时候，差点怎么样，被推下山崖，怎么样摔死，对不对？就耶稣怎么从那个断崖当中怎么样，这样就走过去了，对不对？好像在看那个法柜骑兵一样，这样就走过去了，没有死掉。所以耶稣很少回到北部的时候，他很少在他的故乡拿撒勒，他都住在哪里？都住在伯赛大。如果要问为什么耶稣会住在伯赛大，因为那里有什么样，他有四个学生从那边出来，所以那个城市是不接待主的，但是有四位他的门徒来自伯赛大，并且都与耶稣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路加福音记载说什么，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在一个工作没有果效的地方，他竟然可以欢乐了。耶稣竟然被圣灵感动就欢乐的，圣灵当中除了这个经文以外，没有其他地方记载到耶稣欢乐的事情。有一处经文记载到耶稣哭了，有一处地方耶稣为他祷告了耶路撒冷，但是像这样记载耶稣欢乐的非常少。也许在一个不接待主的城市当中，竟有四位忠心的门徒陪弃船以及渔网，一生一世跟随他。就像耶稣自己说的，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都很希望看到成效，我们都很希望看到成果，我们看到教会赶快壮大，赶快很多人坐满，我们都希望这样子。但是当很多事情看起来似乎没有果效的时候，就像耶稣到那三个城市行了异能，既然他们不能接受主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情何以堪，耶稣会不会灰心失望，我们耶稣能做我们都还不能做，他也没有办法那个地方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不至于让他灰心，因为在三个不接待他城市当中出了四位的门徒，都是非常贴近耶稣的心的门徒。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节，我们现在念来。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本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可惜的是，伯赛大、哥拉逊跟加百农，他们竟然不认识耶稣基督。尽管耶稣基督在那边行了神迹，他们没有按照基督所行的神迹去一直来找寻他能行神迹的最后的根源是什么。所以耶稣在这边 他说，因为你的美本是如此的，第二十二节就更好了。耶稣说什么了？ 一切所有都是我父交付我的，不管成或不成，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最理解他的就是父自己，除父没有人知道 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弟兄姐妹看到吗？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所以要知道父是这个什么，耶稣基督在向我们彰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要彰显父自己。他把父带到我们当中来，成为人的，也从神的儿子来到地上，要大把人的儿子变成什么？变成神的儿子。所以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以外，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我们就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什么？耶稣说我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所以要知道父的一条路是经过哪里？经过耶稣的身体，经过耶稣基督。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守圣餐，我们一同领受基督身体的奥秘的时候，就经过这个奥秘，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更认识他。当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更认识到谁？认识到我的父。领人见耶稣就是宣教，这是传福音的人需要有的生命特质，并要在此在要乐此不疲。当安德烈与彼得后来再次蒙召，撇下一切所有跟随耶稣，安德烈从此就展开他的宣教人生，常常领人来见耶稣。所以作为耶稣的门徒，安德烈曾随同耶稣在加拿被邀请去参加当地一个娶亲的宴席，和耶稣也同住过加百农，又到犹太和撒玛利亚等地去给其他的信徒来施洗。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经历耶稣的事情，他一直没有离开耶稣基督。后来安德烈和彼得又回到加利利故乡后，又在海边打鱼。在海边打鱼的时候，耶稣第二次呼召他们，他们便终身随从主。而那一次，如果是约翰福音记载是在第五章，就哥尼撒勒湖。那如果是这个，我刚刚讲过，这个是哥拉逊、伯塞大，这个是加百农。如果再从这边再往下一点点到这边的时候，这就哥尼撒勒，这个地方就哥尼撒勒了。所以他们回到那边，他又在哥尼撒勒湖的时候，当那天晚上他们整夜打捞都没有打着鱼，对不对？后来在天亮的时候，彼得去做什么呢？他洗网，对不对？洗网以后，耶稣在用他的叫他把那个船怎么样上到他的船，然后怎么样要把他开到后面，他就开始在那边讲道，一边讲道说彼得在洗他的网。我们不知道那一天耶稣讲什么道，也不知道那天耶稣讲的是什么信息，但是当彼得安静在洗网的时候，他现在已经那种内心的这个思维，那种内心的活动已经很强的。后来耶稣讲完道，就跟他说把船开到哪里深深之处下网打鱼，对不对？就他们下网以后怎么样，就捕到很多鱼，而且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什么网险些裂开，而船都要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召集隔附近的船一起来怎么样分享他们所得到的。而那个时候是他们生命当中所经历到最高峰的一次，大家非常的开心跟喜乐，因为赚很多，对不对？从此大概三个月不用打就可以生活了。可是怎么样，彼得他跪在甲板上，在耶稣面前跪下来，就跪在那边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他知道这个鱼他能打这么多不是他做的，是谁做的？是耶稣做的。当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船上的时候，我们是丰富而有余的。当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船上在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只要听到耶稣的话，照他照样去做的时候，就我们是很疲倦的，但是我们照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仍然怎么样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鱼。但耶稣跟彼得说什么？不要害怕， 从今以后你要怎么样？你要得人如得什么？如得鱼的。也许在那一刻彼得并不清楚知道耶稣这句话是所指是什么，但是不久以后，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当那一天 在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那天早上，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第一次讲到有多少人信主，3000，对不对？当那次讲到当中进了3000个人信主的时候，受洗信主的时候，你知道吗？也许在那一刻彼得回想到3年前或是不久以前耶稣曾经跟他讲的话，不要害怕，将来你要怎么样？要得人如得鱼。一开始出航的时候，他就一得就得了3000个人，神把极大的福分赐给他，那是可以量化，那是可以数算过来的人头。你要得人如得鱼，不要害怕。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行，我们没有办法，没有错，但我们不行，我们不行，不能，但谁能？神能，耶稣基督能，就他在我们船上，我们就没有问题。所以安德烈他与彼得曾经在自己家中，他又看到耶稣他到彼得的家中彼得来接待他。为什么？因为彼得的岳母怎么样？生病了。所以安德烈亲眼在看到耶稣来医治彼得的岳母。后来他再后来安德烈就被选为12使徒之一。一步一步的，这个神在带领一个人的生命呢，不是一天就造成的，而是让你不断的经历他，让你不断的认识他，也让你不断在生命当中知道他在你生命当中的重要性。所以后来在这一刻以后的安德烈完全在主耶稣的带领当中。后来我们看到我们刚刚念过的圣经，我那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多讲了。刚才说念到圣经说安德烈怎么样，他还带一个小孩子，对不对？他小孩子带有什么？5饼2鱼，对不对？所以他说这边有个小孩子带了5饼2鱼，可是怎么够给这么多人吃？耶稣就接过饼以后怎么样，就向天祝谢叫他们安排坐下来，以后祷告完就叫门徒中一个接从他手中发下去。发下去的时候5000个人怎么样吃饱了，而且还有剩下。在耶稣行最大的神迹的时候，有个人在其中，那个人是谁？安德烈。在那情况当中，每个人都知道大家身上都带着干粮的，但是安德烈默默的来找寻那个愿意把干粮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孩子。耶稣这样这件事情，他写了极大极大的神迹。在安德烈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他的话，恐怕5饼2鱼的神迹可能还做不成。再就是我们刚刚念过的那个谁，那个撒玛那个希利尼人来见腓力，那腓力的名字是希腊化的名字，所以来见他要去见谁？要他引荐谁？耶稣基督。可那时候耶稣基督他怎么要上十字架了？后来他们见到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宣讲。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宣教的中国 OK， 我们来看黑板上。有一种爱像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也吐不尽。来，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找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我们唱起来，再从来站起来唱一次来。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异教的中国，传福音传遍世界每个。我带着使命向前走，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唤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安德烈的负担，也就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更多的安德烈，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让主来得着他们的灵魂，得着他们的生命。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唱三力颂。
赞美神，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